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一声斥责，海浪翻腾，瞬间平息。
一位先锋，
旷野高呼，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
他是谁？他究竟是谁？
回到那个
惊心动魄的时刻，
探索那位
掌管生命的救主。复活节特辑，这人究竟是谁？究竟是谁？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暴风雨来袭，船都要翻了，他竟然还在船尾呼呼大睡。后来一声令下，平息风浪。大家呢都是受施洗约翰的洗，但是他呢从水里一上来，马上出现了一个庄严神圣的场景。那一连两集的复活节特辑，我们会进到马可福音一章还有四章。那么马可叙述的节奏呢都是非常的短促，都是很紧凑的，以行动为主。那么连续两集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马可笔下的这位主角整体的主轴又是什么呢？先来打个招呼吧，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海艺。
我是复活节没有兔子但是有熊了，
非常有创意的自我介绍。我觉得我们三位组员呢真的要得跟您学学了。
是吗？
每一集呢都有不一样的开场。
是是是，
这是带来一个开心的气氛。复活节吗？
是的，主复活了。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到十一节，先看一下第一节。第一节我请海一帮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嗯，完全是用纯名词堆叠而成的。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马可他的文学表达还有他精心的设计，你能看得出吗？
这一句就是表达了整个马可福音的重点，还有突出了它的主题，就是强调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在新国际版的翻译是耶稣弥赛亚神的儿子，是好消息的开始。那么在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呢，手上有哪位呢拿着圣经呢？我们可以读一下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的经文。
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
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刚才熊乐读了最后两节经文。那么沉默了四百年之后呢，在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呢，首先出现了一个人呢，这个人呢使人回转，呼召人悔改认罪。待会呢我们就看一下到底是谁了。简单来说说马可透过不同的事件场景如何揭示了耶稣的身份呢？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呢出现了五次那么多，那么值得我们去深思这个身份跟你我有何关系。一章十一节呢，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他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开展事工的起点就是由神亲自确认他的身份是最高峰的解释。好，我们看一下三章十一节、五章七节还有九章七节都有神的儿子的。看一下三章十一节那里怎么说呢？
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因为耶稣在治好了很多人的灾病嘛，所以巫鬼然后就来到了，看见他非常的惊讶，认出他，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就非常的惊讶说，啊，你是神的儿子。
竟然是巫鬼认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五章七节呢，也是有只巫鬼出现的。
那个时候在五章七节的时候，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呢，从坟茔里面走出来，看见耶稣就跑过来拜他，然后他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
好有画面感呢，这个被巫鬼附身的人呢，铁链脚镣呢也被他挣断了，他整天就在大喊，然后呢还用石头砍自己。但是当他远远看着耶稣，就说了刚才熊乐演绎的这些经文呢，他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求耶稣看在上帝的份上呢，别再折磨他。这个是三章十一节、五章七节都出现了神的儿子这个身份。那么九章七节呢？
那里说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
这个是登山变相，天上再一次宣告记这个一章之后呢，云彩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你们就是在场的门徒了。神亲自向门徒宣告耶稣的身份，他已经借着爱子实现终末的主权。所以我们看这节经文有何意义呢？就知道马可福音的主轴，他想告诉我们这个身份是很特殊的。我们进到经文呢，二节到三节，这里呢引用了旧约哪几段的经文呢？应该有很多的。在耶稣的年代呢，想想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心中盼着什么福音，什么好消息呢？
以赛亚书这样记着说，一共有三段那个旧约的经文，还有包括出埃及记，还有那个马拉基书这样子，就是把三段的经文合在一起，变成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意义就是，其实出埃及记的上下文那个你，就其实是指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在旷野经历神的保护。而马拉基书了，他那里说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在我面前。那如果出埃及记代表以色列人认识神的开始，那马拉基书就是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也是见证以色列人认识神的一个时代的末端。
嗯，
所以好像将整个以色列人认识神的时代就是压缩在这一句话当中。
嗯，
简单来说，西使约翰预备道路的那个耶稣就是历史的新的开始。
嗯，展开新的开始，新时代的开始，有一个先锋，他要为主预备道路，宣告人要回转，转离邪恶的道路。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好消息，他们盼着的福音是什么呢？
他们盼望就是有一位神的使者，英雄般的人物存在，这个人呢会做他们的王，会带领他们呢重归以色列，建立起他们的国，然后这个国呢会比以前的任何一个国度更加的伟大，就是由这位英雄去带领，这位弥赛亚带领的这个国度，
一个永恒的国度，追溯到大卫的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有个概念，就是我们的王朝会直到永远的。可是后来我们看到南北国分裂，相继前后被灭了亚述帝国、巴比伦等等，但是神怜悯施恩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可是呢，被掳归回后的他们在耶路撒冷依然是过着非常不安的、没有安全感，然后呢被强权压迫的这个生活，所以他们心心念着有一位像刚才您说的一个英雄吧，大卫的后裔能够兴起，能够呢重建国度，解放人民，征服外邦人，等着这个民族英雄的到来，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大的好消息。好，刚才我们看了一节到二节，我们来看一下三节、四节还有十二节，今天没有涉及到的经文呢，都使用了旷野作为场景。为什么是旷野多次重复呢？背后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
我觉得第一呢，应该是应验旧约的预言， 以赛亚书40:3的那里说嘛，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避免分心，以致能听到神的指示。因为在城市里面比较嘈杂，然后吸引人的也比较多嘛。然后第三是表明自己与虚伪的宗教领袖是完全不同的。那些人喜爱的是华丽，穿着华丽的衣服，还有坐在高位上，注重于这些过于神的工作了。最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是专心倾听神的声音。
你刚才做了一个对比，旷野感觉上是很荒凉，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旷野是神工作的舞台，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神拯救的关键地方也是在旷野，因为神在那里跟他们立约，试炼他们，塑造他们品行信心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呢，他们也会在旷野自洁，彼此守望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君王即将要出场，这个旷野路上都是有很多坑坑洼洼，都是崎岖不平的，有很多部分需要被修平的。先锋就是来修平道路，呼吁人在君王来临前呢，我们每个人要预备好自己的心灵，我们要操练天国子民的品格。所以我们就看到3节、4节还有12节呢，都有旷野作为这个场景的。好，4节到6节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出场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大人物，施洗约翰的宣讲引起多大的回响呢？为什么刻意要提到施洗约翰他的装束呢？如果比较陌生的话，可以回到历史书列王记下1:8，还有马拉基书都有谈到这个装束的。先说一下到底他的宣讲引起多大的回响呢？
如果我们看到4节到6节呢，他这样说的，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5节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到了约翰那里去。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去看了施洗约翰他在干嘛，的确是引起了一个广大的群众的注意。如果要说他的原因的话，我在这里猜想哈，第一是他因为他在说神的话，因为在旷野里面大喊着说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嘛，这个也是马拉基书里面有预言到的事情。第二呢，他在说一个划时代的信息，就是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受洗。这个呢，在旧约里面呢，好像没有特别的去说的一件事情，这是在新约里面呢才开始比较多看到的，就是受洗。第三个就是呢，他独特的生活的风格还有他的见证。施洗约翰他除了在旷野里面帮助别人洗礼以外呢，他也在那里说他的见证。
你说这个是划时代的这个宣告，而且他的装束呢，在今天的我们来看当然觉得挺怪的，而且像那些野蛮的野人那样。不过呢，确实一个很用力的文学表达。刚才你也说了，全地这个原文的旨意是每一个犹太地区还有所有耶路撒冷的人都前来约旦河受他的洗，这个是比较夸张的描述了，不过也是马可想要突出的一点。突出什么？约翰在当时他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有号召力，也是颇有声望的一个大人物，吸引了大批的群众，现场有很多很多的人。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装束呢？奇奇怪怪的装束呢？
这个会让人想起以利亚如果看列王记下1:8的时候，以利亚的装束就是这样，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然后在马拉基书4:5也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没有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而且耶稣在马太福音11:14也说，他就是应当来的以利亚。他说，你们如果肯领受的话，这个人就是了应当来的以利亚。
以利亚，
以利亚就是一个先知的代表。
是6节说，约翰当时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他每天吃的是蝗虫的野蜜，就像张琴刚才说的， 跟以利亚的装束呢是很相似的，所以当时的人马上就会联想到啊，先知的身份。我们在上部分呢，我们认识到施洗约翰他有先知的身份，有先知的权柄。马可很刻意让你知道他在当时的影响力呢是非常的强劲的。不过呢，约翰呢即将要给你介绍一位比他更强大、更强劲的人物。
谢谢天父为我们舍下爱子，
谢谢耶稣为我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
感谢圣灵常住我心，让我能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让我们一起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2025复活节，让我们一起
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从今天4月19号到明天4月20号，一连两集复活节特辑，这人究竟是谁？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从旷野的荒凉到生命的丰盛，弥赛亚的先锋，他呼吁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因为上帝的国近了，比他更强大的将要来了。7到8节，请熊乐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吧。7到8节，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两节经文呢，刚才熊乐是握住拳头来念的，很用力的文学表达。我想问问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他要拿自己跟那一位来比较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非常谦卑的，他完全的知道自己的身份和职责。他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领人悔改，而且完全的是指向基督的，把人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此他透过这样的比较，让以色列人更加期待渴慕基督，
强调耶稣的身份。我们看到作者他很精心的这个铺排，以一位影响力很大、号召力很大的先锋衬托了无上的神耶稣基督。当然马可不是硬要把约翰比下去，刻意贬低他，但是呢，我们真的要找到这个作者的视觉，找到他想带出的核心内容。像海义刚才说，约翰他是很谦卑的，为什么他会用解鞋带呢？解鞋带当时什么人会做的？不是自己帮自己解鞋带的吗？
当时是那些奴隶为主人做的，可以说是最低贱的事情，
卑微的事情，而且是外邦的奴隶才会做的，以色列人都不会做的。所以约翰要表达，我在他面前是多么的不配。另外呢，我是用水为你们施洗的，他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那么犹太人他们其实很明白，用水洗礼象征的意义就是洁净啊、除罪啊、直面自己的过犯。那圣灵的洗呢，就不是马可在这本书要集中谈的。如果我们想更多认识呢，可以参考路加福音同类的事件。路加福音3章17节，他说这个圣灵的洗呢是带有洁净跟审判的意思。那么有机会呢，我们会详细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好，耶稣出场了，来了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那里说很多人都去受约翰的洗，为什么无罪的耶稣他要受约翰的洗呢？他没有罪的，我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呢？我想请海义再帮我们读一下第5节的经文。
马可福音1章5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简单的观察5节跟9节，你观察到什么？
那些去受洗的人，他们都先认了罪然后才受洗的。
他们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受洗，但是耶稣并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好，又回到那个问题，那为什么耶稣要受洗呢？
我想这个呢也是一个挺神学的问题，因为呢我们经常说呢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嘛，然后呢这里耶稣他受洗其实就是在体现他也是一个人的那个表现，就是耶稣他除了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呢他也得要去受洗才能够去啊有后面的天打开啊鸽子降临的之类的，也是在表达说耶稣他也要去做这个洗礼，也是表现了神对人的这个规定这样子，然后受了洗，因为在犹太人的那个文化里面，就是水浸整个人就是旧的生命的结束，然后呢在水里面起来就是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这个也是象征着耶稣呢他即将要进入他新的事工里面去开展他整个传道的事情。
旧约的受洗洗礼跟我们新约新的耶稣受洗归入耶稣是不一样的。当时候他们得救的概念也跟我们信耶稣的人有点不一样，就说他们又回转归向神嘛，但是他们整个概念就是不是单单是个人得救的问题，而是整个以色列群体要回转归向神，所以耶稣不是自己有罪要悔改，但他可能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或者说整个以色列都要悔改回转到神那里。
他是降卑自己，他情愿的站在罪人的位置，他曾经说过当尽诸般的义，他受洗呢当然不是为了认罪悔改，他尽了律法下各种的礼仪也是甘心乐意的承担起我们全人类的罪，包括张庭说的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罪。所以呢我再讲一次，我们要找到马可的视觉，他想透过耶稣洗礼的经历呢再一次向我们揭示什么呢？在10节到11节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4节那里说很多人他们在旷野施洗，那么10节到11节呢同样都是受了约翰的洗，两者有何区别呢？耶稣跟众人有什么区别呢？
在4节我再读一遍，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我们前面刚说了，百姓受约翰的洗是为了自己的罪而受洗，而耶稣他是完全的人，他没有罪，他受洗只为了顺从神，因此耶和华上帝在这里见证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当我们看到10节这样说，他从水底一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11节说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圣父从天上发出声音来证明耶稣是他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跟圣父都为圣子做见证，一个与别不同的身份，一个与别不同的洗礼。那众人受洗之后呢，马可没有记载任何后续的事情，可能不太重要，但是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刚才海义说的描述的很好，天就裂开了，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并且有声音从天上传来，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很明显这位弥赛亚这个君王他有圣灵充满跟浇灌。那么在以赛亚书11章2节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说，使他有聪明智慧的灵，谋略和能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原来呢我们看到属灵的福分呢临到他的身上，他就是那一位君尊义仆了。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马可首尾呼应的这个写作手法，第1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呢11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首尾呼应的写作手法呢怎么强化耶稣基督的身份呢？
有一个说法是1章11节记载神明确的宣告耶稣是他的儿子，这句话是从那个摩西五经先知书还有圣卷里面取不同的经文组成的，所以就是要表明神亲自的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 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所以第一节一开始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第十一节就是由神来说他是他的爱子，就是整个序言就带出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重点。
嗯，一个重点核心内容啊，受苦的仆人，他为你我为世人带来救赎的福音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要抓住的。再仔细看一下马可他精心的铺排，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他们都是从卑微的地方出来的，一个是旷野，一个是拿撒勒，也对比了当时很强势的这个政权的。十四节今天我们不会看，但是我们知道约翰后来是被捕然后下监，一片黑暗的这个画面，他最终是怎么死的？
割头啊，
被砍头的。这个铺排是什么样呢？开路先锋他下监然后被砍头，之后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门徒，初期教会的门徒每天都受到强权的逼迫。这个铺排呢，我们看到如果你决心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脚踪呢，这个是必经的这个信仰之路。这段经文的结构呢，如何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福音的真理？我们可以简单来说一下这个结构。
在这十一节呢，它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句，他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宣告他的身份。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节到第八节，关于施洗约翰的预备，他在旷野为人施洗啊，然后就是引导他们悔改。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耶稣他现身了，然后他也受洗。所以在这里也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就是前面的铺排，后面主角。别的出现，
嗯，一个比较简单的三大结构：一节、二到八节、九到十一节。
放下面子，大胆分享，敢于提问。我是郑子梅，我好喜欢小组那种轻松愉快的查经氛围，彼此分享，有说有笑。尽情投入。
当我打开圣经里面总诉说着你的话语，生活中也是围绕着你，所有的话里总在里面翻找着道理词句，事实证明你话语是永不变的真理。
查经好比寻宝游戏，组长只是提供一份查经问题的路线图，并不是提供解答的权威。里面到底有多少宝藏，是什么样的宝藏，组员们要一起共同努力去挖掘。要放下个人面子，哪怕我的看法有多可笑，总要大胆分享。我跟丁玲曾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探讨拿巴是不是该回馈大卫对他的恩情，有不同的看法，也没有对与错，反倒启发了新的思维，增加我对信仰视野的广度以及深度。敢于提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元素，哪怕我要问的问题连我自己都认为是多么愚蠢，但我必须要克服这个心理关口，还是要问，问了不就明白，不问就永远都不明白。
道成肉身的他是谁呢？你对于这位掌管你生命的主有多认识呢？他是福音的开始，他是君王，但却以仆人的形象呢降卑为人。他是上主喜悦的爱子，领我们走出黑暗，得着生命的光。复活节特辑，这人究竟是谁？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十一节。那么明天那集呢，我们会进到第四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复活节熊乐，
我是海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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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将所有的罪都承受，宝血一滴滴将地染成红，为赎回我而流，失败定是假伤，羞愧定是假伤，绝望定是假伤，救赎在歌伤，创伤。